程咬金和尤俊达结成八兄弟，老程做了大员外，尤通是二员外。单说这天，尤俊达晚上没事陪着程咬金在这喝茶，老程把眼睛挤咕挤咕，哎，我说小子，哥哥有件事情不明白，我想问问你。
我不明白，
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哥哥，问得好，咱俩为什么结成好弟兄？为什么我对您这样？一，我爱惜哥哥是当世的英雄好汉。另外，大哥，把这话题先搁到旁边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会什么武艺？你都会什么能耐？
我，嗨，你问着了，我啥也不会，我呀，我就是胆大不怕死，打仗前敢下手瞎抡，那玩意还用什么武艺？
哎，不行，
哎，不不不，
大哥，你说错了，我们私下里头小规模的那几个人拳打脚踢，手黑力气大，可以沾光，不会武艺也没什么，但这可不行，这得是马上的功夫，真刀真枪啊！不会武艺得吃大亏呀、啊，您得会点。
我不会啊，一招也不会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时间还来得及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咱这么办吧，咱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这有演武厅，从明天开始，您选一条兵器，您看看喜欢的，我教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，这主意不错，我脑子可灵了，一看就会，学那玩意儿也费不了多大的劲。
行，只要哥哥有这个心，就好办事。头天无话，到了第二天吃罢早饭，尤俊达领他先到后院的兵器库，让管事的把门开开了，推开门一进来，老程一看，
哎呦，哈哈，
我你这家伙事可真全呢，长的短的什么形状的都有。大哥看见没，小弟爱练武，花这银子我不心疼，所有的兵器全有，另外咱自己家里有铁匠炉，我想打造什么样的就打造什么样的，你选吧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
我看看啊，大砍刀不喜欢，扎枪不喜欢，
哎呀，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老程掂量掂量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最后把大斧子的相中，
哎，这玩意不错呀，这玩意肯定过瘾。
一伸手在兵器架子上抄起一条大斧子，
太小了，另外也太轻了。你别看我不会武艺，我劲儿大呀，
哥。你爱使斧子，
就这玩意儿，我喜欢。
喜欢轻没关系，方才我没说吗？咱家有铁匠炉，我派人画张图，按图打造，几天就能行。您先对付着使着，怎么样？斧子打造好了，您看看分量，如果不行，咱再重来，多得到满意为止。
真方便。
我先使唤这小玩意儿，你先交给我啊，打大号的啊，斧子头越大越好，那玩意儿砍上它过瘾。
行嘞。
后来掂量来掂量去，估摸着程咬金这个使这个兵器这个分量不能低于60斤，派人跟铁匠炉的老师傅打着招呼，把图送去了。老师傅一看，行，净打造这个东西。打了一造60斤重的玄花板斧，也叫车轮板斧，跟那小车轮差不多少。 几天之后，两个人抬着给送来。
程咬金乐得咧着大嘴都闭不上了，
哈哈哈哈，这回妥了，我有了这把斧子，如同彪虎生翼。
兄弟，下一步怎么办？
学斧子。
斧子的套路是三十二路，什么力劈花山、搂钩锁带、进步坐盘、推窗望月等等等的，一招一式的我教给你啊。路数是死的，使用的时候是活的。走走，到演武厅。尤俊达家里有钱，自己家里有演武厅，有大院套，骑着马都宽宽敞敞的。这就因为尤俊达呢是山东绿林的总瓢把子，离不开这个。等到了院里头，尤俊达教给他怎么端斧子，怎么使唤。这一教啊，尤俊达脑袋疼的。闹了半天，这老程啊，什么不是？教一招忘一招，教两招忘两招，教的刚会了往后学，头前的又忘没了。哎呀，尤俊达就到了中午了，一问程咬金，一招没记住。我大哥呢？你这脑子挺好使唤的，这有什么难的你都记不住。就说呢，我觉着我这脑子够用，我感情这玩意儿这么难呢？这些名我都记不住，你别教给我名了，什么什么窗的，什么带的，就记不住。你就教给我实用怎么使唤就行。尤俊达做示范，怎么马步，怎么端斧子，一口气教了五六天。再看程咬金，一招没记住。最后尤俊达也泄了气了。尤俊达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咱不要急于求成，我教给您这些呢，您晚上睡不着觉，您琢磨琢磨，脑袋里要磕了板了，您也就会了。您自己好好悟一悟。”行了，行了。这两天我蒙灯转向，我自个儿想一想啊，你有事办你的事儿。
那尤俊达的事情太多了，家里家外的事情，他一个人做主，每天请示的、汇报的那人陆续不断。单说这天，尤俊达刚回到前厅，尤府的大总管贴心人叫飞毛腿朱能从外边进来。朱能不到三十岁，小伙子精明强干。大爷，回来了，
回来了。
探听的情况如何？回大爷，我们把实底全都摸清了。老匹夫靠山王杨林搜集了48万国币躺银，派出大太保罗芳、二太保薛亮3000军兵押送，要送往京城。日子确定了，6月12从沿海登州出发。我估摸着6月22、23、24这3天肯定到咱们管辖地界长叶林小孤山。
好，
你怎么摸得这么准？回大爷，我通过人了。登州王府有个棋牌官，姓李，跟咱不错，我花成银子了，从他嘴里头了解的情况万无一失。朱能啊，急需打探，以防有变化。
明白。
另外通知各帮各哨的弟兄准备好刀枪棍棒，听候集合的命令，一声令下，马上行动。
明白，
下去吧。干将，是干茶的手下都得有爪，没爪的一个人光杆司令，那能行？尤俊达也不例外，飞毛腿朱能领命去照办。尤俊达着急，掐手指头一算，时间紧迫呀。 这老程这武艺还没学会呢，哎呀，这心。又过了两天，一看这程咬金百麻不是，仍然是一事无成。姚俊达可犯了愁喽，你想算了吧，他胆儿大，有把子劲儿就可以了，学不会以后慢慢再学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当然说这天的晚上，他天热呀，姚俊达睡不着觉，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大裤衩，捻着腰，光脚丫，在院里的喝水，就盘算着怎么结这黄杠。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，怎么解决？如果出现了那样的问题，怎么撤退？银子整着手里怎么办？下一步如何安排？谁能不能告密？什么人可靠？当家人他的脑袋就转个，睡不着觉，失眠。哎，就听见有动静，嗡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，入，什么叫啊？顺声音，他就找来了，正好找到程咬金睡觉的院里，往院里一看，呀哈，一看人家程咬金也没睡，就在这院里骑着长条的板凳，那么长条大板凳。程咬金光着个膀子，也穿着大裤衩，大肚子甜甜的，光头没戴着帽，拿着60斤重的玄花大斧，骑着板凳正在院里练。肉肉肉肉肉，刘俊达仔细看，好啊，哎呀，我的哥哥，你怎么骗我呢？你不说你不会吗？让他练他装像，你看你练得多好，大斧子练得呼呼挂风啊，比我教的还精彩呀、啊！哎，我大哥真能保密啊，把我骗得不轻啊！好，越看越高兴，尤俊达嗓子眼一刺呀，都单篇喊了一声：“练得好，棒极了！”就这么练，夜深人静，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再看老程，哎呀妈，大斧子嘡啷啷扔在地上，扑通，从长板凳上咕了下来，倒在尘埃。什么毛病？练什么把戏？尤俊达兴冲冲过来，我大哥，练，大哥。再看老程在那躺着睡得这个香啊，大哥演什么戏？我早来了看半天了。仆人掌灯过来一照，真睡着了。我说这人真有病啊，三推两推把老程给推醒了。亮天没？亮什么天呢？正半夜。我你怎么躺这睡？
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这心现在还跳。
到屋说话，到屋说话。到了屋了，让他喝口水。老程的气色也不正，好半天才恢复了平静。
哎呦我的妈！吓死我！
大哥，出什么事儿？你做梦了？
啊、哦！哎，兄弟，你邪门不？邪门不？
我呀，躺在床上睡不着，迷迷糊糊就琢磨你教给我怎么练那斧子。后来可能睡着了，我刚睡着，来个老头，白胡子拖地，和这老头长得倍儿精神，脑门倍儿亮，说话那声我还能回忆起来。那说话那声儿嗡嗡的，好像不是从嘴里说的，好像从肚子里头说的，但听得挺清。他说：“程咬金呐、你不是发愁学不会斧子吗？没关系，我教给你。
嘿，老头教给我，
明儿兄弟，你教给我，我不会呀、啊。 哎，那老头一家子，我记得倍儿清。他说你光这么说不行，你得骑上马到院里再练练。他还给我牵了一匹红马，让我骑着马在马上练斧子。我那正练呢，那老头照我后背梆就一拳，一下子从马上给我坐到地上去了。往后的事我就记不清了。哎，这一醒了是个梦，闹了半天是你。是吗？尤俊达那时候那人都迷信，尤俊达一听肯定是上天的神人指路。我大哥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有神人教给他武艺，真仙啊，心里高兴。实质上说穿了，说穿了，哪来的神人？那不是纯属的迷信吗？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这人呢，真正动了脑筋了，真正磕了板往心里去了，晚上都背不住做这个梦。也许当天不做，不定多少日子他做这种梦。老程就犯这个病，他满脑子都是练武。尤军达虽然没怎么埋怨他，程咬金不傻呀，他心里边也觉着过意不去，吃人家喝人家，到时候这么笨，什么也学不会，对不起朋友，连日来的睡不好觉，因此做那个梦也是练斧子。哎，就这么的学了很多。那么尤俊达就说呀，大哥，你能不能回忆回忆梦中那老头怎么教给你的，你再练练让我看看。
哎，这一醒全忘了，在梦里记得可清了。哎，
怎么练的来的？尤俊达一听，得神仙的鼻子都得气歪，就这么笨笨的都出奇的，又忘了，练半天也没练出来。后来程咬金说话，我兄弟你别逼我了，反正这玩意儿这么回事，你不讲的吗？打仗，哎，随机应变，那是招数是死的，用起来是活的。反正我觉得真要交了手了，我也不能白给你教我，这些也不能白教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尤俊达一听也只好如此。书说简短，第二次朱能来送信儿，消息完全可以可证证实，说的非常可靠。6月12日，黄杠银子从沿海登州出发，6月23日肯定到长叶林小孤山，各帮各哨的弟兄全都云集在密林之中，听候命令，全都准备好了，一共是557人，500多人。尤军达也有点紧张，大哥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，还有几天的时间了，您可做好思想准备，别到了时候打退堂鼓。
哎呦，我说兄弟，你把哥看成什么人了？嘿，你放心，你交给我就得了。
大约如此，时间紧迫，你选套盔甲吧，这不行啊，那两军阵非得顶盔贯甲不行，你选套盔甲。说着给他拿出几套，试一试大小肥瘦。后来老程选中了一副甲胄，红铜盔，铁锁甲，戴上穿上，对着铜镜子一照，真是威风。尤俊达看着，切，我哥真有两下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，穿上这套变成俩人了。程咬金他唬人呢，就是肚子大一点，自个儿还挺欣赏。
哎妈，带劲啊，我跟真的差不多少。行了，就是这套，
您还得选马匹。到了马号，尤军达家里那马也多，都是宝马呀，没有笨马让他挑。怎么样，白龙驹？
不喜欢白马。
大青马？
不喜欢。我自个儿找找。哎呀，哪匹马跟我投缘呢？ 哎，
把那匹给我牵过来。姚俊达一看，属那匹马不好，那马头上那毛的卷卷的，就像女人和男人烫的头发一样带卷的。另外这匹马形不好看，挺大个肚子，是一匹大胡马，一般人都不骑，哎，唯独让程咬金挑中了。大红马牵过来，老程看看，哎，跟我一样，我肚子大，他肚子也大，我给他起个名叫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，怎么样兄弟？
好，
反正归你了，你随便给起名就行。
哎，大肚子蝈蝈红，我肚子也大，他肚子也大，行嘞。
安颤交还给准备，肚带勒紧，让他认凳搬鞍上马，交给他骑马的马术。程咬金胆儿大呀，也不怕摔，不行了摔下来，摔下鼻青脸肿，他也不在乎，皮糙肉厚，胆儿大学他就快。你看那武术的招他记不清，哎，骑马学的挺快，没有几天的时间，上马下马运用自如，马多快他也不在乎，而且把大斧子一抄，顶盔冠甲就在这庄子里头跑了几趟。姚俊达一看点了点头，行，这玩意儿都唬人嘛，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没关系，他吓人呢，这就行了，可以。晚上利用业余的时间又教给他绿林道的规矩，战场上排兵布阵怎么回事，而程咬金也记不清，糊了半片的也记了那么点。6月22日的晚上，朱能来了，二位元帅，一切就绪了，就等着你们去指挥了。
好，
朱能啊，汝南庄的乡亲这张嘴可是至关重要，你都通知了吗？严守秘密，
都是咱自己的人，
肯定没外人说这事。再说咱们具体干什么，谁也不清楚。
好了，
好了，大哥，
上马。
好嘞，程咬金认凳搬鞍上马，尤俊达在前面开道，书说简短，就进了长叶林小孤山。这个地方山峦起伏啊，形势险要。老程一看，这边是连绵不断的山岭，立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这样钻到山里头没个着。往这边看，五目狼林，是一眼望不到头。风一吹，树头一动，跟海水的波涛相似，就在这地方可以大展宏图。